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老病号成为技术骨干单位功臣，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5日。在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为了感恩师父与大法救度之恩，借明慧网513征稿之机，写出自己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的真实经历，证实大法的神奇与美好。第一部分，法轮大法使我成为最幸福的人。我是一名退休的女高工，于1994年走入大法修炼。我出生在大饥荒年代，因饥饿导致体弱，抵抗力差。我大学期间父亲病故，母亲没有正式工作，我们姐妹都在上学，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家庭的变故使我精神压力很大。次年我患上了顽固的皮肤病，医院诊断为免疫功能低下造成的，难治。为治疗皮肤病，我服用了大量的激素，结果皮肤病没治好，又导致妇科疾病，真是雪上加霜啊。为治病，我到处寻医问药，西医、中医及民间偏方，几乎所有的医疗方法都用遍了，也无济于事。结婚后生下儿子，孩子体质也不好，经常发烧和拉肚子，我还得拖着病体带他去医院治病。丈夫一心想着出人头地，在我们母子最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他却偷偷辞职，丢下我们下海追求个人幸福去了。我悲，我气，我忧，丈夫的无情如一记重棒击垮了我，我终于倒下了。我们夫妻都是外地人，本地没有亲人，孩子没人管，我就给他钱让他自己买饼干吃，孩子整天在外面玩。两天后邻居发现孩子没去幼儿园，一问孩子知道我病了。男邻居是司机，开车把我送医院救治，女邻居帮我照顾孩子。年迈的母亲得知情况后，从老家赶来照顾我和孩子。母亲的到来使我能继续活下去了。天天喝着苦涩的汤药，饱尝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使我感到做人苦，做女人更苦，哀叹自己命运的不幸。就这样，我在悲观、无奈与无望中苦苦地挣扎着挨过一天天。就在这时，慈悲伟大的师父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讲法传功，把救命的大法送到我家门口来了。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的大法传授班，亲身聆听师父的讲法。我明白了人为何苦，知道了善与德、恶与业力的因果关系，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真谛是返本归真，诸多不解的疑问一一得到解答。第一天听完师父讲法，晚上回到家，我没来得及洗漱，躺下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好香甜的觉啊。困扰我多年的失眠，医学上的三大难病之一，仅仅听了师父一堂讲法竟然好了，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每天如饥似渴地倾听师父的讲法，唯恐漏掉一个字，全身心融于大法中。师父讲法中讲到的天目、周天等一些功能及练功状态，我在学习班上也有真切体会。当另外空间的景象清澈展现，师父万道金光的法身显现在我眼前时，那一刻邪党几十年洗脑灌输的无神论、进化论瞬间崩塌。学习班十堂课下来，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转变。记得学习班将要结束，与师父合影后，我走出剧场仰望天空，感到天空是那样的清澈蔚蓝，阳光是那样的温暖。 突然一股强烈的暖流从心底涌出，我修炼大法了，我有师父了，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过去的我已不存在，我开始了崭新的人生，现在想来是真我苏醒了。修炼大法后，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得法修炼三个月，有一天我正在练动功抱轮时，突然失血增多，热乎乎的鲜血顺着腿流到了拖鞋里。我用水清洗后回屋接着抱轮，一点没害怕。后来一个小鸡蛋般大小的子宫肌瘤掉下来了，不流血，妇科病好了，身体有劲儿了，干活有力气了，走路轻飘飘的，骑自行车嗖嗖的，像有人推着似的。同时皮肤病突然一下就好了，竟然没有中间过程，皮肤白白嫩嫩的，脸色白里透红，整个像换了个人似的。大法的超常在我身体就这样一次次的展现。当我身着久违的连衣裙，喜气洋洋地出现在单位同事面前时，大家都惊叹不已，这法轮功也太神奇了。之后单位从领导到员工几十人开始学练法轮功，并且他们还告诉家人练法轮功。我的母亲、儿子、妹妹等多位亲人也相继走入大法修炼中来。第二部分，修大法使我心胸豁达，遇事不惊。我自幼单纯、听话、脾气好，看谁都亲，我特别心疼母亲，很小时就帮着母亲做早饭，常常是困得闭着眼睛拉风匣烧火。父母都喜欢我，我心软胆小，每当看到电影中出现酷刑等恐怖画面时，吓得蒙上眼睛，看不了别人受苦。如果无意伤害了谁，我会很愧疚，久久放不下。被人欺负了，我也不会反抗，只是害怕躲避，性格比较懦弱。我上学读书，成绩好，为人热情，老师与同学们都喜欢我。我一直都是学生干部，可是总会因误解被同学们欺负，我也不知道去解释澄清事实，而是无奈的承受，为此我一直不得其解。由于常年病痛与婚姻的不幸，我心里充满了悲观、委屈和怨恨，心情糟透了，渐渐的脾气变坏了，内心的痛苦无人倾诉，常常是对母亲与孩子发火，母亲抱怨我脾气咋变得这样了。修炼大法使我重获新生，我的身体变得非常好，白天工作，下班后学法练功和弘法，没有闲暇时间，不知疲倦。母亲高兴地说我是铁人，我真是感觉自己充满活力。我每天都沉浸在快乐中，脸上总是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不知不觉中内心已没有了对丈夫的怨恨，我甚至庆幸自己因患疾病与被感情伤害而幸遇大法，觉得我今生所遭遇的痛苦太值了，根本就没有了怨恨，想恨都恨不起来。这是大法的慈悲的力量融化了我内心的怨恨情仇，是大法使我心胸豁达，成为真正的好人。在我修炼大法一年多的一天深夜，丈夫的朋友匆匆来我家告诉我，丈夫异地贷款投资涉嫌行贿被抓，检察院要来抄家，让我把家里存折藏起来，做好心理准备，安慰我千万想开点。听到这意外消息，我心里非常平静，我告诉他们，我修大法了，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说我没什么准备的，他们听后很吃惊，一人说，我们还担心你承受不住呢，没想到你比我们还镇定，看来我也得练法轮功。多年后说起此事，丈夫说那个朋友真练功了。这样一个常人看似天大的磨难，而我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 竟能如此淡定坦然面对，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大法使我超强。我早晚户外练功，白天工作，晚上与来家的同修学法，周末弘法，心无旁骛，竟把抄家的事儿给忘了。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想起来，怎么没来抄家呢？后来因证据不足，丈夫无罪释放。过了很久，我才恍然大悟，是师父为弟子化解了磨难。第三部分，大法使昔日的老病号成为技术骨干。一，工作尽职尽责，对同事们关心照顾。我过去因病每个月都有病假，不能保证正常出勤。那些年单位领导安排我干一些配角工作，有时缺人，领导想让我独立承担项目，我都不敢接，担心自己说不定哪天就不能上班了，影响了工作，对自己没信心。修大法后，我身体好了，开始承担技术项目。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服从领导的安排，不挑不拣，按时按要求去完成每一项承担的任务。我每天早早来到单位，打扫室内与环境卫生，制定工作计划，做好试验准备工作。上班时间一到，同事们一来，按计划分配工作，开始一天的试验工作。工作中我尽职尽责，任劳任怨，操作难度大的、时间长的早班我承担，把方便留给他人，关心照顾同事。夏天气温高，当时室内没有空调，我每天去早市买黄瓜和西红柿给大家解暑降温。可以说，配合我工作的同事是单位里最享受的，让其他项目的人甚是羡慕，得到领导与同事们的认可。二，师父护佑着弟子度过险境。我承担的研发项目中，所用的原料大多是有毒有害的，也有剧毒且腐蚀性极强的原料，试验条件有时高温高压，控制不好就会有爆炸着火的危险。但幸运的是，每当承担危险性很大的项目时，总会恰好有很懂行的老工程师或技术工人来配合我完成工作。我单位就曾发生过因安全事故而导致员工烧伤与致残等伤害事件，但我在20多年中做过的多种反应与分离精致试验，大大小小试验有数千次，有些试验是很惊险的，我都安稳地走过了，没有闪失。多年后有时会想起，那年某一项试验中出现危险时，我大脑瞬间突发的灵感般的操作提示，及时化险为夷。现在才意识到，是师父帮助弟子避免了事故的发生，是师父安排的这一切救了弟子与同事的命，师父时刻在看护着弟子，若没有师父的保护，真是不敢想象结局会是怎样，哪还会有今天的我？师父的宏大慈悲无处不在。三，大法开智开慧，解决技术难题。1999年初，公司紧急下达一项节能增效的研发任务，单位领导交给我完成。这是一种化工产品的提纯装置节能降耗研究项目，时间紧，任务急，领导问我能完成吗？我竟毫不犹豫地回答能，我都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如此肯定。项目实施之初却遇到了难题，购进的试验装置上的物料接收分离器不能满足试验要求，各处求助都无法解决，领导天天来商讨解决方案也无果。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为了完成公司下达的增效任务，我就想，那我就自己想办法试试， 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我到档案处查阅生产装置技术资料，了解生产装置结构，借鉴生产装置物料走向分配原理，我琢磨出了适合试验要求的分离器结构。我画出分离器的草图，请经验丰富的技工师傅按照我的想法烧制玻璃接收分离器，反复试，反复改，楼上楼下的忙碌，同事们也不知道我在忙什么。就这样，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烧制出理想的接收分离器，立即开始了试验工作。试验平稳进行中。一天，领导面带愁容走进试验室时，一愣：“啊，能做试验了？”看到高高架在试验装置上的分离器，马上问：“谁做的？”同事回答：“姐做的。”领导说：“这就是创新啊！”试验设备改造成功，我自己都感到意外。自己是搞工艺的，从未接触过装置设计与改造，动手能力也有限，竟能搞出设备创新，并且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充满信心，真是不可思议。这是大法给予的智慧。经过3个月导班试验，获取数套完整数据，写出技术报告，按时上交公司。单位领导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他心里佩服我。该项目获得公司优秀科研成果奖，为单位带来荣誉与丰厚的奖金等物质奖励，全体员工都受益。第四部分，我用荣誉与技术成果证实法。在后来的各项讨论方案中，领导都按照我的建议实施，单位一些创收、探索性等计划外的项目，领导都让我主持完成。在我被协党迫害期间，领导们都保护我，领导接受我讲的真相，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但我既没表功，也未邀功，默默地为领导分忧，为企业做贡献。在单位工作期间，我无论是在述职报告还是先进事迹汇报中，从未提起这些事。今天是为证实法而写，证实大法的超长。在20多年工作中，我承担完成了10余项新产品研发与工艺改进等课题，获得了多项各级别的技术成果与奖励，是单位获得技术成果最多的技术骨干，也是领导心目中的功臣。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员工，即使在中共协党迫害大法这些年中也是如此，被非法关押迫害期间除外。迫害前与迫害之初，我不参与各种荣誉竞争，看淡名利，即使领导特意让职能人员来告知，我也不报名。后来我想，我因不放弃修炼被协党迫害而出名，全企业近1万名员工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我如果获得较高荣誉，报纸就会刊登，电视会报道，那么大家一看是我，就会知道大法弟子是优秀的，是好人，这也是证实法的机会。考虑到这些，我就想，以后如有机会，我要参加竞聘，用荣誉证实法。结果如我所愿，当我身披彩带站在领奖台上时，台下的人都静静地看着我。当电视播出后，职工与家属都议论纷纷，有同修也看到了电视转播，事后对我说：“姐，你做得太好了。”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做的，师父看到弟子有证实法的心愿，就给弟子安排了这一切。结语：在我人生走入绝境之时，幸遇师父，幸遇大法，我得以重获新生，使我这个昔日的老病号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大法使我变得快乐，心胸豁达，大法使我这个苦命的女人变成一个最幸福的人。大法的伟大与师父的浩荡佛恩， 使我在27年邪恶残酷的迫害中坚定地走到了今天。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们的故事》，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小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5日。1993年，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大法红传至今34年了。我见证了身边的亲朋好友们相继修炼，众人身心受益的经历。下面我把自己一些见闻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一，大法红传的当年，亲友们相继而来。1992年5月，法轮大法从长春传出，很快就传到了我的家乡。那时候的公园、绿地、草坪，只要有百姓晨练或是健身的场所，就能看到法轮功学员义务弘法教功的身影。最初人们还不太懂修炼的内涵，很多人是抱着去病健身的目的来学功的。即使这样，一家老小只要有一个人学练法轮功，家里人也都不约而同地被吸引过来。以我家为例，我母亲30几岁时深陷高血压，严重失眠，卵巢囊肿之积淡大，经常月经淋漓不止的病痛折磨中。她在邻居阿姨的引导下走入大法修炼。母亲练静功打坐时，不断从眼角流淌出脓一样的东西，我就不断地拿卫生纸帮着母亲擦拭眼角的流脓。几日躺下来，一大碗是有了。神奇的是，母亲练功不到一个月，上述的各种症状完全消失了。母亲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她深深感恩师父和法轮大法，下决心要一直修炼下去，不再是为了去病健身。我父亲接受中共邪党无神论教育，不相信神佛的存在，认为这些都是封建迷信。母亲练功后身体出现的巨大变化让父亲很震惊，他也开始跟着学练功。父亲练功不久，抽烟喝酒就都不是滋味了。父亲感慨说，这功太厉害了。父亲还能看到家里的法轮图形挂图上有五颜六色的法轮飞旋在屋子里，景象很是奇妙。母亲因为自己身心受益，就给我姥姥、小姨、舅舅弘法。与此同时，得知姥姥同父异母的亲戚们，老舅老、姨老、二舅老爷、二舅老及他家的儿子和儿媳也都在修炼大法。1993年，我上初中时，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在学大法。1996年，我上高中时，同班同学中有另一个男生也在学大法。邻班的一个女生也在学大法。恰好他的父母是当时的法轮功义务辅导员，我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修，真的好高兴啊。我们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邻班那个女生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等我上大学时，在班级里又碰到一个男同学，也是从小开始学大法的。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是非常巨大的。二，认清中共谎言，大法给予新生。云威化名是我年轻在外企工作时的同事，那时为了节约租金，我们一起合租房子住。云威最初受中共天安门自焚谎言宣传的毒害，认为大法不好。云威看到我供奉师父的法相很是震惊，他觉得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去信这个，就不断地跟我辩论，想劝说我离开大法。我们经过多少次的辩论都未果，彼此都没能说服对方。后来我引用了师父的一句讲法，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袁威就无话可说了。我劝他，你看看大法书吧，看懂了，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袁威看完了转法轮，完全明白了自己之前是被中共的欺世谎言所蒙蔽，而后也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他将自己思想转变的经历分享给了自己更多的亲戚，他的亲戚们全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袁威的一个姨还讲出了他曾经正面支持大法的经历。在中共协党迫害大法的时候，火车站对前往北京的乘客要求必须踩踏大法师父的像才可以上车。袁威的姨断然拒绝此无理要求，他当面大喊，凭啥让我踩啊，我不干这缺德事，你们愿意干缺德事你们去干，我不干，我必须得上车。列车人员很尴尬，放行了他。我的一个好友的兄长加名化名，年轻时帅气出众且能力很强，曾在外企担任管理岗位。没想到有一天公司体检时，他被检查出严重的肝病，公司要求他病休，如果治不好就不可以再返岗。年富力强的人遭遇此事如晴天霹雳，佳明找多家医院就医，也积极配合治疗，可病情并未见好转，钱花了，到后来也治不起了。他内心绝望到离家出走，打算再也不与家人联系，决定自生自灭了。一天，佳明在出租屋的门上捡到了大法弟子发放的神韵晚会光盘和翻墙资讯。佳明通过翻墙软件登录到法轮大法网站，自学了五套功法，没想到练功数月，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变。再去医院复查，身体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肝病完全好了。佳明主动回到了家中，告知了父母自己的神奇经历，父母也非常震撼，一起带着感恩之心，与重获新生的佳明一起走入了大法修炼。佳明后来娶妻生子，有一个特别聪明伶俐的小女儿。三，大法给予了我成长路上的一切。回望过去30多年，我从童年到青年，如今步入中年，大法给予了我成长路上的一切。学生时代，我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孩子，学习好，懂事，很少让父母操心。工作以后，在职场里，同事对我的评价是善良、担当、待人亲切、容易相处。我所到之处离职的时候，以前的同事对我都是不舍得挽留。我从打工时间最长的私企老板那里离职后多年，今年过年，老板依然给我发来拜年短信。我结婚以后，丈夫的亲朋好友无不对我交口称赞，夸我善良、豁达、胸怀宽广等等。这一切赞誉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因为我从小接受大法师父的教导，修心、向善、做好人，实践大法的理念，真善忍。四，四世同堂姥姥的健康秘诀。我姥姥如今已经是98岁高龄，依然能生活自理。老人家现在四世同堂，有一个漂亮可爱的重孙女膝下承欢。舅舅和舅妈虽然在农村一生务农，生活很清苦，但还是把表弟培养上了大学。表弟大学毕业后顺利就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直到现在。舅舅、舅妈、表弟、表弟媳对姥姥都非常的孝顺、尊重，他们的家庭关系和睦无比，同村人都羡慕姥姥的高寿、儿孙的孝顺。究其原因，是姥姥一家有着对大法的正面态度。姥姥这一生虽然目不识丁，但是从小相信这世上有神佛的存在。姥姥心地善良，32岁守寡，将我母亲、小姨、舅舅三个子女独自抚养成人。1999年以前，姥姥在我母亲的引导下学了大法。她不识字，但是可以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能听明白师父讲的高深法理。表弟很小的时候，也喜欢跟着姥姥一起听师父的讲法录音。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大法。风云突变的那一天，我正在姥姥家的菜地里刨土豆， 表弟突然从屋子里冲出来，喊我：大姐，你快看看吧，电视上不让练法轮功了。我跑到屋里，切换了所有的电视频道，无一例外的全是对法轮大法的造谣攻击和污蔑。从那时起，每一个大法弟子承担起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开始了长期常年讲清大法真相之举。我母亲作为姥姥的长女，很郑重地告诫舅舅一家人，一定不能干涉姥姥继续学大法。舅妈明确表过态，我们支持姥姥学大法，我们不会反对。他们日后相继都得到了福报。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汹涌的第一年，与姥姥同村的老人染疫身亡的很多，90多岁的姥姥也发烧多日，水敏不进。那么大岁数了，舅舅和舅妈本来都打算给姥姥准备后事了，但是姥姥居然奇迹般的好了过来。因为家里修大法的亲戚都一直告诉姥姥，危难时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去探望姥姥时，若问她：你还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一定要记住，常念多念啊。姥姥说：我记得呢。姥姥当年80岁大寿时，她的子女们齐聚一堂，每人都说了一句祝福的话。我父亲说的是：祝姥姥长命百岁，争取活到100岁，超过本家所有的老人。如今姥姥健康长寿，走向百年并不是梦，深信法轮大法是她的健康秘诀。
请听文章，题目是《回忆1996年师父莅临美国休斯顿讲法》，作者美国休斯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6日。日月如梭，一晃即将是慈悲的师父莅临美国休斯顿讲法30周年。每当我想起师父在休斯顿讲法的日子，历历在目，这个珍贵而殊胜的历程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中，弟子心中永远充满对师父的感恩。1996年10月12日是个非常殊胜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师父莅临休斯顿讲法。这天休斯顿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法会在休斯顿侨教中心大礼堂举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部分大法弟子参加了这次无比殊胜的法会。法会前宣读了休斯顿市长授予师父的褒奖。当师父走向法会演讲台时，法会现场的大法弟子们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盼望已久的师父。休斯顿市长助理代表市长亲自颁发两项褒奖，授予师父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称号。市长宣布1996年10月12日为休斯顿李洪志大师日。师父莅临讲法，法会正式开始后，师父讲法，大礼堂里坐满了大法弟子，聚精会神地静听师父的讲法。法会现场庄严祥和，我和我先生参加了这次法会。师父讲法时，我的思想特别集中，不想漏掉师父讲的每一句法，我对法理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在整个法会期间，我和先生都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场。师父讲法之后开始解答问题，有位弟子提问题的声音很小，师父让这位弟子站起来说， 并且让别的弟子传递麦克风给这位弟子。师父对弟子祥和关怀的情景使我感动不已，后来提问题改为递交纸条的方式。当天晚上我们还参加了一场在盛世宾馆举行的小型法会，现场坐满了大法弟子，都在静听师父的讲法。尽管休斯顿那几天的天气比较炎热，现场却没有炎热的感觉，室温恰好。我和部分同修与慈悲的师父合影留念。法会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几十位同修又来到休斯顿侨教中心，在会议大厅，师父关心弟子的修炼，来到弟子当中，弟子们立即坐在师父的周围，一些弟子提出自己在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师父耐心地一一解答。小型解答会结束后，师父和现场的弟子们在休斯顿侨教中心外面合影，师父一直微笑着，不同的照相机不停地拍摄，能和最敬仰的师父在一起，弟子们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幸福。师父的言行为弟子做出榜样，师父在休斯顿讲法的日子里始终对弟子慈悲、亲切、和蔼。师父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法会中师父一直在讲法，没有喝水，摆在演讲台的水瓶都没有动过。即使在法会中场很短的休息时间里，师父也不休息。一些弟子怀着对师父的敬意，围绕在师父身边，敬请师父在书上签字，师父满足了每位弟子的要求。师父来美国休斯顿之前，北京法轮功研究会转告师父的话给休斯顿弟子：一切从简。师父在休斯顿的日子里，生活简单，不接受到餐馆招待，陪同在身边的弟子很少。一位同修说，考虑到国际机票费用高，我借了一张支票给师父作为行程费用，但是师父没有接受，将支票退回给我。师父来去低调，不惊动弟子，师父的言行为弟子们做出了榜样，开启了大法在休斯顿的红船。师父来到休斯顿讲法之前，休斯顿知道法轮大法的人很少，如果能邀请师父来休斯顿讲法，将会有更多的有缘人得法，而且能亲眼见到师父，静听师父的讲法。后来圣缘成真，师父莅临休斯顿，当时无论早期得法还是刚得法的大法弟子都很激动，终于有机会在休斯顿亲眼见到了盼望已久的师父，能够静听师父的讲法了。师父对弟子们的修炼非常关心，法会结束后不久，师父通过北京法轮功研究会转告休斯顿弟子，可以将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呈上给师父。师父在休斯顿讲法之后，休斯顿的大法弟子不再零散，而是集体学法，在公园集体练功，参加法会，开始以各种形式弘法，在反迫害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修炼法轮大法，我受益无穷，弟子衷心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